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丰富的天文话题。那每个月呢都会提供当月精彩天象来给大家。先来邀请到吴福和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来到了二月份，当然大家很期待，就是要过春节假期。
没错，过年了。
不过现在也是要先苦后甘啦，可能有很多人要大扫除啦，准备年货、采办年货啦，或是安排一些行程。就算是同学们在放寒假哦，然后可能很多爸爸妈妈就会全家出游。出游也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对，
事前的准备工作，然后玩得很开心之后回家。也是有很多行李，
对，
还要收拾，也是很累的哦。
先苦后甘再苦，
对。那无论如何啦，希望有好天气，然后我们大家在放假的时候出外走走，晚上呢抬头还可以欣赏一下星空，那就最棒啦。
对，没错。中国人的春节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而且时间又特别长，所以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当然，就在这里先。祝大家新的一年都非常的顺利愉快。
那我也要先祝老师龙年万事如意。
谢谢，祝福你。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各位聊聊二月的一些重要的天象。那在讲二月的天象，当然要先聊一下太阳跟五大行星。那太阳在二月，它会从摩羯座走到宝瓶座，因为秋天对过来就春天嘛，大家大概相隔180度。所以你在春天的时候看到太阳，它就在秋天的星座。那太阳会从摩羯慢慢的往宝瓶座的方向，它会越来越往下山，会越来越早升起来。
是，
在二月初的时候，大概是早上的6:35升起来，到了二月底，大概早上的6:15就升起来。太阳在月初的时候。大概是傍晚的5:40下山，到了月底的时候是5:55才下山哦，它会越来越晚下山哦。当然到了春分的时候，3月21、22左右春分的时候，太阳开始要从南半球跨过赤道来到北半球，哇，那个时候就会感觉越来越热哈。
而且接着白天就长过夜晚喽。
对，没错。那除了太阳以外啊，在二月要看五大行星哦，剩下一颗木星哦，还抬起头就马上看得到。其他的四大行星哦，看起来有点辛苦
哦。
我记得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偶尔就会提醒各位一下，要看一些行星啊，五大行星其中几颗啊，要赶快抓时间看了，因为到了今年哦，那个行星的动向哦，刚开始的时候就不是很理想。你看水星。水星它从人马走到摩羯，再走到宝瓶，根本就追着太阳走啊，就这样子。所以二月份的水星呢、你根本看不到。那金星会从人马走到摩羯，所以离太阳还有一点点的距离。二月初的时候啊，金星在凌晨4:50会从东南方的地平升起来。隔不久太阳就开始影响了、那到了二月底哦，更晚升起来，凌晨5:10才从东南方升起来，它的亮度将近-4等，-3.8到-3.9等，虽然有一点阳光，就早晨的曙光的影响哦，不过金星亮还是可以接受了哈。那在2月22号的时候啊，会产生金星跟火星靠得很近。靠得非常近，不过它的时间靠得最近的时间呢、它是发生在2月22号的半夜11点，所以最靠近的时候你看不到，不过也没什么关系，因为两个天体、移动没有那么快，金星跟火星都是凌晨才升起来嘛。2月23号凌晨5点的时候，你就看到两个星靠得很近，两个星星会从东南方的方向升起来。太阳还没升起来的时候往那个方向看，像我现在都很早起来，如果那一天天气好的话，我就往那个方向看过去，看到两颗天体、一颗很亮，一颗还没那么亮、火星的亮度、只有1.3等，金星、将近-4等，所以、是很亮的。那接下来就火星，火星一样从人马走到摩羯， 刚刚有讲过星等 1.3 等，它、哦、也是在太阳的旁边，大概月初的时候早上五点半升起来，到了月底的时候大概五点升起来，那等一下太阳就升起来啦，其实看它也是很辛苦啦、
嗯、
那我们来看木星，木星在白羊座，而且凉，星等负 2.2 等到负 2.4 等，在二月的时候太阳一下山，你吃饱饭以后天气不错，走到外面来抬起头来，头顶那颗星星就是木星，二月上半月的时候半夜十二点到晚上的十一点下山、
嗯、
到了二月下半月的时候就会提早一个小时，大概是晚上的十一点到晚上的十点就下山去了，所以你会发现、哦、木星也是越来越快下山了。那土星、哦、目前为止一样维持在宝瓶座，星等大概一等，在二月上半月的时候太阳下山以后大概在西方地平啊，西偏南的方向，很靠近地平了、啊。晚上啊，七点就下山去了，所以那时候已经在地平线附近了，而且星等只有一等啊，所以啊不容易找。到二月下半月的时候，接近太阳，因为太阳从摩羯走到宝瓶啊，土星就在宝瓶座啊，就等着它、啊。太阳来到它的旁边啊，土星这颗天体啊也不容易观测。所以、啊、在二月五大行星里面、啊、最容易观测的大概剩下木星而已、
嗯、
那在二月里面二、啊、月二十四号是今年最小的满月、
嗯、
因为这时候的月亮离地球刚、啊、好在远地点，月亮离地球距离、啊、来到405,917.129 公里，离很远、嗯、非常远、啊、
平均大概38万嘛。
对，地球离月亮平均38万，地球离月亮最近可以来到36万多，
嗯，
最远就40几万，就40来万左右，就这样子。那今年的最大满月哦，是落在10月17号，所以你把这两个日期、哦、把它记一下，然后去比较一下，或是、哦、用一个投影、哦、固定用那个投影，然后把它画起来。今年的最小满月就落在这个月2月24号，今年的最大满月就落在10月17号。
嗯，
那当然哦，这个月里面哦有两个节气，2月4号立春，
嗯，
那立春是24节气的第一个节气哦，大寒过了以后就立春了。西历里面啊，通常都是落在2月3号到5号，今年落在2月4号。那立春的意思代表春天的开始，
嗯，
有时候我们常讲哦，我们的生肖有十二嘛，哈，十二生肖嘛，哈，你的生肖是属什么？像今年龙嘛，啊，今年属龙嘛，哈，
嗯，
那一般官方的记载啊，你今年属龙是从农历的1月1号开始算了，
对啊，
但是你如果去测八字哦，
嗯，
一般民间测八字、哦、是从今天开始算了、哦，2月4号、哦，
从节气开始算。
对，从二月四号开始算，所以你不要弄错了。
所以这几天出生的小朋友有点困扰，到底要属兔还是属龙、啊？
是要看官方的资料，还是要看民间的资料？所以这一天呢、啊，对中国人是很重要。
嗯，
哇，因为以农立国嘛，这个立春一开始，春天开始，有很多事情要做、啊，很多农忙要开始做，你知道吗？那立春一样有三个物候状况，一候啊叫做东风解冻。也就是说立春以后啊，东风开始送暖，
嗯，
然后大地开始解冻啊，哇，你看都有冲药，本来是冰封的，你知道吗？第二个物候状况叫做直从始振，直是直伏的直，意思就是说到了冬天的时候，一些会冬眠的或是会躲在洞穴里面的直居的一些昆虫动物啊，因为感觉到阳气出现了，然后就开始苏醒，也就是说开始出来活动啊，动一动啊，就这样子。所以你看立春哦，东风解冻以后啊，接下来就直从始振，大地啊就有点复苏的状态啊。那立春的第三个物候状况叫做鱼至复宾，这个至啊就左边一个耳朵旁，右边一个步伐的步。如果各位有机会去看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里面，他有一句话叫做至华张匹，
嗯，
那这个字就是鱼至复宾的那个字字啊， 就是好像从比较低的地方往高处走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到了立春的这个节气的时候，看到原来河溪流冰冻的、哦、那这时候有一点解冻，那有解冻的时候还没解冷完全，很多碎冰啊，那鱼就开始从底下看到已经有一点暖气了，有一点阳光了，它就从深处就往那个水面啊开始游。那游的时候因为很多碎冰啊，所以好像这鱼的上面啊附着冰一样。
嗯，
哇，这个观察到大自然现象真的很敏锐。它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鱼翅附冰了、啊、就看到鱼游来游去往上游的时候，那浮到水面的时候，诶，它的背部好像有那个碎冰块一样。
嗯，
很精彩的一个大自然的观察现象啊。所以立春第一后东风解冻，二后蛰虫始振，三后鱼翅附冰。那立春啊，对以龙来立国的国家是很重要的。所以像我们在台湾啊，就有一些谚语，立春惹后套清明。
嗯，
也说立春这一天如果下雨哦，会下到清明哦。这是古代我们的老祖先啊，观察大自然现象的得到的一个心得。所以立春那一天哦、啊，最好不要下雨，不然下到清明了、啊，下到四月。
嗯，
啊，立春单雷，十位低调。高伟康他说立春这一天如果打雷哦，代表气候不正常，因为这时候、啊、大气的扰动还没有那么严重、哦
嗯、
如果立春打雷哦，那代表什么意思？十处养猪的猪栏哦，有九处是空的，也就是说农作物不好，要供给给猪吃的食物啊饲料没有，代表六处不兴旺，气候异常的意思、
嗯、
那再隔十五天二月十九号来到另外一个节气叫做雨水。雨水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二个，也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一个中气。通常、啊、在西历里面就是我们国历，我们现在国历时候用格历嘛、啊、通常是落在二月十八到二月二十，今年落在二月十九。雨水的意思就是开始降雨，不过降雨的量、啊、不会很大，以毛毛雨为主，所以就开始可以农耕了。一样哦，这个节气有三个物候状况。第一候水獭戏鱼，水獭就是一种动物嘛，对不对？它喜欢把鱼咬死以后就摆在岸边，好像是祭拜天地一样。那第二个物候状况叫做鸿雁来，因为温度开始改变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大雁哦，开始从南飞到北方去。第三个物候状况，草木萌动，萌是明天的明，加上一个草字头，也就是说、啊、一些植物啊，开始感觉到地底下的一些暖气啊，然后就开始抽芽，嫩芽就开始从地面上啊抽出来，而会动一样啊，所以大地啊一片欣欣向荣。所以啊，在二月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节气，一个叫立春，一个叫雨水。那当然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主持人有讲，二月里面刚好碰到一个中国很重要的节日叫做春节。
对，
第一个那代表是春天的一个开始、啊、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放比较长的一个假日、哦、那当然都是有一些民俗活动要进行。今年的春节就落在二月十号，国历二月十号，就是农历的一月一号。我们现在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都是用农历的一月一号当一年的开始，当过年，当春节。不过在中国很早的朝代里面呢，其实从夏朝开始，就是夏历开始，中国人在过年呢，就是农历的一月一号。那以前我们常在节目里面曾经跟各位分享过啊，中国人的朝代就这样子，新的朝代开始一定要重编历法，发布给农民，因为中国人以农立国啊，请他们根据皇帝颁布的历法来耕种，所以历法代表皇权啊、哦，所以以前中国一个朝代如果灭掉一个朝代，一定要改历法，
嗯，
因为中国以农立国嘛，所以那一本历法就叫农历嘛，那当然还会给他那个朝代的名字嘛，那改历法很明显的过年会不一样，像夏历夏朝结束以后被商朝灭了， 那商朝一定要改历法，所以其实商朝的历法就是阴历，阴不是阴天的阴哦，不是哦，阴商的阴，阴历。那他们就把过年改了，改了以后就是我们认知的，他往前提了个月，变成十二月一号。那后来周朝又把商朝给灭了，那当然他一样把过年时间也改了，又提早了一个月，变成十一月一号。那到了秦朝的时候，把六国给统一了嘛，建立了新的国家，那他的过年又提早了一个月，变成十月一号。这个历法过年是哪一天非常混乱呢？再加上哦，那时候各个诸侯国所用的历法也没有统一，那另外一个历法的内容啊，有一些部分已经脱离了原来的一些天象的现象啊，所以到了西汉的时候啊，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大约在西元前110年到西元前105年之间呢，汉武帝就采纳了太史令司马迁等一些人的建议，他们要改革历法。所以当时汉武帝啊就下令征召民间的天文学家，共同跟朝廷的天文学家一起来改革历法。当时四川巴郡朗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天文学家叫骆夏侯，那当时他有一个同事啊，也是朗中人啊，叫做蛟龙，就在朝廷里面呢当官，当太常令，结果就是跟司马迁推荐，那司马迁他们就征召骆夏侯，那骆夏侯就来到了长安。那来到长安以后，他就跟另外一个天文学家叫邓平，他们就提出新的历法。那这部新的历法被朝廷给采用了，那这个历法就公告，就在西元前104年，那一年是汉武帝元丰七年。那汉武帝以这部新的历法，就把元丰七年改成太初元年了。所以这一部历法就叫做太初历。那这个太初历啊，跟我们的春节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当时太初历里面啊，他就明白规定了，农历的一月一号，一月的第一天就是新的一年，中国就叫过年，又把它叫春节。所以啊，到现在为止啊，四川啊，还是中国那边很多人啊，都把骆夏侯叫做春节老人。在中国的四川朗中，就是骆夏侯的故乡啊。有他的雕像，有一些节庆的活动啊，纪念他的一些仪式啊。不过在春节里面啊，二月大概就是冬天的星座嘛。到了过年的时候，当然都会有一些祝福的语言嘛。你常常会听到的，就什么三星高照，新年来到。其实你在过年的时候啊，太阳一下山，你抬起头来往正南方看，仰角啊，大概50到70度之间呢，你会看到一个长长的长方形。其实这个长长长方形就是猎户座。那这个长方形啊，它的中间呢，有一点从右边往左下角斜，斜斜的三颗星呢，就是猎人的腰带。从左边开始数，叫做生肖一、生肖二、生肖三。所以以前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你就常常听人家讲说三星高照，新年来到，祝福的语言。这个三星哦，就是猎人腰带那三颗星星。
原来如此。
对，从左边生肖一、生肖二、生肖三，这三颗星星，生肖一代表福，生肖二代表禄，生肖三代表寿，就所谓的福禄寿。所以三星高照，也就福禄寿高照，新年来了，然后福禄寿就来了，就这样子。中国人啊，很喜欢啊看这三颗天体。各位如果说过年的时候，其实这段时间也差不多可以了。太阳一下山以后，天气如果不错，你就往正南方看，大概仰角啊50度左右啊，你就可以看到猎户座。那其实这三颗星星呢，也很容易辨别啊，它蛮亮的。像生肖一1.85等，生肖二1.65等，生肖三稍微暗一点点啊，大概2.4等。那各位如果碰到好天气的话，大概也都到外面走一走，就可以抬起头来啊，看看这三个天体啊，给自己带来一些福气吧，哈。
记得要看完再去买刮刮乐哦。
对，真的。那我们在一月的时候有跟各位稍微聊了一下，就在今年的每一个月讲 精彩天象的时候，在结尾的时候会跟各位分享一点天文小常识。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的天文小常识是太阳系的成员，
所以会做一系列关于太阳系的分享咯。
对、
嗯、
我们的太阳系以太阳为中心为主啊、
嗯、
整个太阳系里面呢、啊，就只有太阳这一颗星星会发光，其他你在太阳系里面看到的天体啊，都是反射太阳光。当然流星不是啊，流星是灰尘跟大气产生燃烧现象，大概这个例外外啊。你在太阳系看到的天体为什么被你看到？它当然会有光出来才会看到嘛，那它们的光都是反射太阳光。所以我们太阳系里面啊，是以太阳为主，整个太阳系里面就只有太阳会发光，只有它是恒星。那我们太阳系里面有八颗行星绕着我们太阳在公转，以离太阳的近跟远啊，顺序是这样子，最近的叫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我们叫做八大行星。现在整个科学家、天文学家发现的一些行星，除了八大行星以外，已经又发现了5000多颗嘛。我们在定义行星哦，你不能定义说绕着太阳公转自己不会发光的天体哦，不能这样定义哦。
嗯，
你要定义什么叫行星？你绕着恒星公转自己不会发光的天体，因为现在也有系外行星啊，那系外行星也是自己不会发光啊，绕着其他远距离的恒星在公转，那恒星就是跟太阳一样嘛。所以我们在我们太阳系的成员里面，第一个跟各位介绍太阳，第二个介绍八大行星。那如果行星这种天体小一点啊，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小行星。在我们太阳系里面哦，主要分布在火星跟木星轨道中间哦，有一大堆的小石块，我们叫小行星。现在已经命名的有100多万颗。
哇！
所以我们太阳系里面有太阳，有八大行星，有小行星。那除了这个以外啊，还有所谓5颗矮行星。那这个矮行星是在2006年8月24号，国际上一个组织叫做国际天文联合会，简称 IAU， 在布拉格举行第26届大会的时候，然后定义出来的。那矮行星要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要绕着太阳公转；第二个，它的形状要接近球形；第三个，它的引力不用太大，不用大到可以把轨道小碎块都清除干净，不用。不用大到这个程度，但是它要不是卫星，它不可以是卫星哦，所以它要绕着太阳公转哦。目前我们太阳系里面有5颗矮行星：谷神、冥王星、系神星、人神星，还有鸟神星，5颗矮行星。所以讲到现在哦，我们太阳系的成员：一颗太阳、八大行星、5颗矮行星。100多万颗，目前发现哦，100多万颗的小行星。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啊，还有卫星。好，卫星也是算很多哦。
对啊，
像水星没有卫星，金星没有卫星，地球1颗，火星2颗，木星有95颗哦，土星有146颗哦，天王星有27颗，海王星14颗。但是你不要以为只有八大行星有卫星哦，不是，像矮行星也有，
嗯，
冥王星就5颗卫星，系神星1颗，人神星2颗，鸟神星1颗，还有17颗以上的小行星也有卫星哦。
小行星本身还有卫星绕着跑，
对，小行星本身还有卫星哦，所以你要怎么定义卫星，你知道吗？
嗯，
什么叫卫星？自己不会发光，绕着不会发光的主星体在面公转，那个叫卫星。
嗯，
所以我们太阳系里面呢、哦，各式各样的卫星哦，小行星有卫星，矮行星有卫星啊，我们的行星也有卫星啊，啊、哦，那当然了、啊，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上千亿颗的彗星。
嗯，
上千亿颗的彗星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先简单的让各位先认识一下我们太阳系的成员，太阳八大行星，五颗矮行星，目前啊100多万颗的小行星，还有卫星上千亿颗的彗星，好、哦，这个天体。那下一次三月的时候，我们要跟各位聊一聊这个八大行星，还有其他的彗星的名字啊，小行星的名字啊，这些名字那到底怎么来的？啊、哦，各位现在已经耳熟能详了。而水星就叫水星，金星就叫金星了。各位有没有想到，地球为什么叫地球？地球为什么叫 Earth？ 但是这个名字出现是经过一番演变的，所以太阳系的各个天体的名称呢、啊，哈、
嗯，
我们在往后的时候再来跟各位好好的分享我们太阳系的名称到底是怎么来的、嗯。我们今天就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嗯，老师刚刚讲到小行星带的部分，除了
是
木星跟火星之间的小行星带，以前我们在学的时候不是也讲到有一个古柏带吗？它也是属于太阳系范围里吗？
对、嗯欸、太阳系的范围里面，但是现在所介绍小行星是以它的主要轨道是落在火星跟木星的轨道之间、
嗯、
这边目前是发现最多的。那刚刚主持人有谈到，就是在海王星的外侧，冥王星的那一带，或者冥王外侧有所谓的古柏带，那边应该也有很多小碎块。
嗯，
当然就是原来从预测，那陆续有发现，哎、嗯欸，真的有这一带，不过还没有大量出现。我们刚才所提的小行星有300万颗以上的，主要的轨道是落在火星跟木星之间。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嗯、谢谢老师带来关于二月份的天象的重点哦。那另外一部分呢，在今年度呢为大家每个月都会准备天文小常识的部分，其实就从我们自己的家乡出发啦，来认识太阳系。那就继续听下去，之后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带来更多的介绍。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